好，大家好，我是洗衣机。
又是我是米笑。
对，然后我们上一部是讲奥斯卡的动画长片，然后这次依然还是讲奥斯卡的动画长片。上一次我们是讲《寻龙使者》拉雅，然后还有《米家大战机器人》，还有《魔法满屋》，然后这次就是来聊我们还没聊的卢卡的夏天跟漂亮人生。然后我们现在聊聊那个卢卡的夏天。哎，我想要问你一下，我之前看《卢卡的夏天》，你觉得会让你想到一些什么古老的故事吗？就是会不会让你觉得说，他们之间有什么相似性？
我觉得他就是用海兽跟人类世界，就是人类世界那个中世纪的庄园制度嘛，那种时期蛮像的，就是领主总是会告诉你说不要往森林里去，然后那边很危险，然后充满了野兽怪物都会攻击你什么，就是有点像是就是对外未知的恐惧，然后局限在你原本就是的生活，嗯。
我听到的感觉是你比较讲的是那种大略的一种故事的盖棺，就是蛮多这种故事的盖棺，都是说你有些地方禁止去去，禁止去是一个禁区，然后不应该去。
跟那个莫阿娜海洋起源有一点像，就是莫阿娜就也是她在岛上嘛，然后就是被限制说不要出海，然后她还是很想出去的、这个、感觉，就是对于另外一面，不论是陆地还是海，就是另外一面总是未知，然后等着去探索的，嗯。
我自己想到的是比较那种老土的小美人鱼，
啊，
可是我已经有点忘记小美人鱼的故事，我只记得就是一个美人鱼爱上路面上的人，就是，但是我刚开始还没有看《路卡的夏天》，想说两个男生会不会就是其中有一个男生是人，然后其中一个男生是人鱼，然后就是男的人鱼爱上人，
哦，
我刚开始就是有点腐女脑，然后就乱想，
殊不知两个都是人
对，
鱼。
所以我就有点惊讶哦，原来两个是人鱼啊！对，我还在那边腐女脑脑补，想说应该就是男同志人鱼的故事。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它也蛮像一个日本的片，叫做《宣告黎明的鹿之歌》。因为日本蛮多这种也是海跟陆地的关系，因为日本是一个海岛的国家。然后像，宫崎骏的《爱上了波妞》啊，也是人类跟水的东西。然后像我们台湾有些短片啊，比如说《微笑的鱼》啊，这是吉米的插画作品，可是他后来有翻拍成动画短片，也很谈到很多这种水啊跟人的关系，好像怎么谈也都谈不腻这样。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日本的《宣告黎明的鹿之歌》，你是有看
有，
过？
我看过。
对对对，我就想到说，他是觉得说那个鱼会带来什么海啸，
对。
对，就跟想到路卡的夏天，好像这个鱼就是一个海怪，就是它好像会伤害到人类。我觉得他们两方之间的关系会让我觉得有点相像，只是它的风俗民情不大一
我刚刚想到的是，有没有可能就是海跟陆地在这个故事上就是的用法，其实是感觉就是一个比较乡村的地方到了一个比较稍微先进的地方，然后孩子们发现啊、探索啊，有各种的好奇，然后跟向往这样的两个地方的一个落差。可是我在想，会不会是如果在现实生活中这样安排，难免会有一些就是歧视的成分，就是为什么？就是你原本的地方就是不好的嘛，这种想象，所以我就想说，他会不会为此就是想说，那我们干脆把这事情安排到海底？
你指的是说，有些真人片拍的就是比如说两个区域的落差
对
会
对
变成诠
对对对，
释方式会变成，就
要
是比如
更
说
小心，
变成城乡，然后变成挪移成海跟陆地，就会有一
就
种，
是可以更 focus 在人的部分，就不会想说，那我原本那个地方真的有这么值得离开吗？这种其他的就是，也许会造成观众心理上不舒服的部分。
我想到你刚刚讲到的是，如果在真人电影里，两个区块的不理解，会让我想到可能一些台湾拍的原住民电影，就以前像《赛德克巴莱》那种，大家对于后山这件事情不知道是怎样，然后就是一种不理解跟误解，就是你指的
对，陆
海跟
地，
陆地。
我觉得有点类似，对。
我有看过一个更也很奇特的电影，就是。他是在讲，森林里的人跟 陆地上的人爱情价值观的不一样。那部电影就是一个很奇幻的真人电影，它是叫《水样的女人》。对，它就是用一个古老神话，就是有一个，它是德国的古老神话，就是那个水妖，它就是爱上了人类，就跟美人鱼很像。然后就是她只有在陆地上爱上一个男人，她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复活，但是她变成有他再也不是水妖，他没办法把有一个有限的生命，但是他拥有这个人之后，他就拥有这个生命的资格，他就再不是一种像妖啊这种身份，可是他就变成他的生命就是短暂。所以后来他的故事就是那个他爱上的那个人，因为他变老了，因为他水妖他不会老，他就是他是个就是一个美女，可是他开始变老的时候，最后这个男人就不爱他了，他就下了一个诅咒说，就是我要把这个男人，他就像水鬼一样，我要把这个男人带进水里。所以他就是一个水妖的故事。哇，对，然后那个片就很诡异，他就是他没有把水妖拍得很像妖，他就像一个普通一个人。然后就是一个神秘女子，然后他其实他的背景设定就是一个这样子，他就是水妖。他就是普通人觉得你这神经病，为什么我甩了你，你说我要把你杀了？对。就是
放弃了他永恒的生命，
对对对对，可是就会觉得哎，这也是一种陆地跟水的这种落差。
这跟小美人鱼就是有点像，可是是更可怕的版本，就是
恐怖版，
对，恐怖版，
情杀版，好像跟路卡有点远，
都是路跟水的故事，
对，只是路跟水。但是我觉得路卡他谈的不是这个啦，他谈的比较像是我觉得他路跟水的这个关系比较没有像在讲差异，他的重点比较在讲自由。我自己的观感就是因为路卡他在水里面就是其实他也是混在一起的，就是他的爸妈觉得说路上的人啊很暴力很残忍，你不应该出去。所以他外观上是在讲一些认知的落差，可是他最核心里面是在讲，我觉得是在讲自由。
对，我觉得他整部片就是有很多小孩子的那种向往，让人看人蛮感动的。就是原本想要上岸啊，到后来自己做韦氏牌啊，然后后来想要去比赛，然后获得韦氏牌，到最后路卡想要去念书，就是都是一个小孩子蛮正面，然后一直在探索，一直在努力，在害怕中前进的一个感觉。对，我觉得蛮喜欢的。
那你觉得路卡他上岸后就是有得到真的自由吗？
我觉得他的自由，他应该只是想要离开他原本的地方，就是他不想要再过着那种一成不变木鱼的那个生活，去短暂的去探索就是陆地上的可能。但是这部片并没有讲到说他会不会怀念他的故乡，所以我觉得说不定乡愁就变成回到家，不知道这个自由的定义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他应该短暂的获得他所想要的了吧。
但是我觉得他在上岸的过程中其实是遇到并不是他所想的那样，因为我觉得他一开始是要韦氏牌没有错，可是后来并不是，因为我觉得他后来就是他认识了他一开始的那个人鱼的男孩是艾伯托嘛，然后就是他们两个就是艾伯托就是带他们两个都是人，他跟路卡都是人鱼，是艾伯托带他到路面，然后给他一个目标就是韦氏牌。但是路卡他从来没有追求自己真正的目标。
好像是。
所以变成说他活在艾伯托的韦氏牌的这个
一个方向
目标下。
對對對對，
所以我觉得我一开始觉得他并不一开始并没有自由，他只是活在那个这个艾伯托的目标里。他真正得到真正的自由是他遇上了那个
Julia，
对 Julia， 然后他还发现他真正他想要什么，就是想要去念书，可是艾伯托就觉得他有点维持。所以我会想到说他到底有没有真的获得自由呢？这是我在看片的过程中一直在思考的东西。
说不定他就是发现自己真的想做的事情其实真的蛮算是一种自由的。对，就是而且他爸妈后来也支持这样子。
这跟我们上次去讲的米迦大战机器人有一点点像，可是米迦大战机器人着重在沟通，
嗯，
然后这个是着重在一个逃脱束缚，他能不能想要直接就是冲去就是没有家人的地方，
嗯，
我想要去外面住，我想要出国那种感觉，
嗯 哼
然后建成说他也没有试图去跟父母沟通这件事情，就是他就是有点想要出去闯，
就是对，就是闯闯。可是后来发现他父母其实是跟上他的，就是也跟他来到陆地，然后他父母也发现人类没有那么坏，甚至其实人鱼早就偷偷上岸了这样子的感觉。
对，
其实我觉得自由对于一个小孩来说好像，对啦，他前面的家庭是很无聊，可是我觉得说不定自由跟束缚是，我反而是可能觉得对于新世界的能够去探索的自由吧，就是他可以
有一个探索的主导权。
对对对对对对，
嗯
嗯。不过我觉得他这部片还蛮细腻的地方是，我觉得路卡他好像获得自由的部分比较像是探索权力的自由。
嗯，
对对对，就是除此之外，我觉得另外一个我比较少在皮克斯动画看到的部分就是背叛这一点。
嗯，
因为整部片都在体现小朋友就是他们很纯真的追逐嘛，就是、嗯、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然后有了一个新的梦想，新的希望，认识新的朋友、
嗯、
这些都是小朋友那种很真挚的情感，可是同时也很残酷，就是当那个 Albert 碰到水，然后路卡大声指着说他是海妖的时候、
嗯、
那个真的是让我在电影院里面看到的时候真的很揪心，哎，就是天哪，这是背叛哎，
我心凉了半截。
对，然后我就想说，哇，皮克斯之前好像比较没有做这样的，就是特别是小朋友为主角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去塑造这样的角色，然后我就觉得天哪，他对角色其实也很残酷，但后来他们都经得起这样的考验，最后有和好。嗯，
我觉得他下这个转折我觉得不容易，就是因为普通大人认知的小朋友的背叛什么啊，就是你们小时候的事情啊、
嗯、
那个你长大一定觉得没什么啦、嗯、可是他却可以从这种小孩子的语言，然后让我们这些成年人看的时候就觉得
真的很，
就是这个字真的很重，然后你真的是
真的被暴击，
这个朋友他感觉就不会再跟你联络的感觉、嗯、我觉得这真的很狠。为什么会觉得狠呢？因为他这个是会有可能让他朋友有生命危险的。
嗯，
他难道不知道说他在一群人群面前喊他是海妖的时候，那些人有可能上去就是要把他杀了吗？
对啊，
他为什么会让我们普通成年人那么震撼的原因，就是他真的有点像是把他朋友推向火坑、嗯、虽然不能这样比喻，感觉他们两个都是凶手，就两个共犯，
嗯，
然后就是在危机时刻就是说是他做的不是我、嗯、
对对对对，
那种指控的感觉，但是他不是用在这种这么黑暗的东西上，他是用在一种他们两个都是海妖，他们并没有做错，可是只是在这个路面上不被认可。
嗯，
对，就是透过这个指控。
嗯，
但是我觉得他在开脱的时候我觉得很感人，就是路卡在最后在比赛的时候，
嗯，
他为了要拿到韦氏牌、嗯、然后而去玩那个铁人三项，
嗯，
然后他最后一刻在骑脚踏车的时候就骑那个下坡，可是那时候就下大雨了，
嗯
那么 Albert 他就真的来撑伞，
嗯，
就是救他朋友，他觉得他朋友会被揭穿
被发现，
对，然后那个时候有那个大反派不是就给他绊倒，之后他的朋友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嗯，
又再次被别人发现他是海妖，
嗯，
然后这时候路卡他就鼓起了勇气，就是他从上坡就是冲出、
嗯、
他们那时候是躲在那个屋檐下，他就冲出那个屋檐，然后从那个斜坡直接下来，
嗯，
然后就是让大家很众目睽睽之下让大家知道他就是个海妖，
嗯，夺取大家的注意。
对，我就觉得
算是一种道歉。
对，我觉得这个那个地方是蛮感人的，就是、嗯，我觉得他把路卡的那个懦弱、嗯、就是
让他成长了，
为什么他会这样背叛朋友，就是他有一个懦弱的影子在里面、
嗯、
那时候他的朋友叫他就是玩那个下坡的时候就是说忘掉你脑海里的那个布鲁诺、
嗯、
就是懦弱的那种影子这样、
嗯、
就在那一刻我觉得他真正的把那个懦弱抛开，并不是技术层面他敢不敢滑下坡，而是他敢在众人面前说他就是个海妖。
嗯
嗯，
不过还有另外一个蛮感人的，就是Albert 他好像不是，好像是没有爸爸的样子，然后在 Julia 的爸爸就是身上看到了一种父亲
的
影子，
爸爸
的、
嗯、
就是那个 茱莉亚的父亲最后会挺身而出，也是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可以同理了，可以同理到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就是其实是一样的这样子。
嗯，
所以其实这部片蛮多很细腻，
所以我觉得就是《路卡夏天》，它其实它的核心，其实它核心就是除了自由以外，还有就是拥抱彼此的差异。而且我觉得他把这两个点柔和的蛮好的，就是他不会说因为他有两个核心在里面就变得好像跑题一样。像其他我们上一次讲的那三部片，其实他们的主轴都很明显，像《寻龙使者拉雅》，他的主轴就是信任；《米迦大战机器人》就是主轴就是沟通，然后《魔法满屋》就比较倾向一种自我肯定、自我价值的肯定。我觉得卢卡他的格局其实小小的，可是他的核心其实是蛮复杂的。我觉得他最难能可贵的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小朋友在成长过程中彼此互相给了很大的影响的一部片啊。对，讲的东西蛮多，但是都围绕在小朋友的友情这件事情上。
你知道为什么一开始卢卡我以为是什么两个男同志的片吗？因为就是看一些朋友在分享，他一直把一些画面，因为路卡最后有一个画面就是路卡要去上课了，然后就是 Albert 就是一样留在这个意大利的这个地方，就是他们就是挥别这样。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有人就是拿来跟一部男同志片说这里是致敬，就是一部叫做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因为我还没看那部片，我就觉得说那一定是 gay 片，然后我就很有点腐女的兴奋，然后结果不是，所以我就说不定有啊，说不定有，我就自己幻想，这样就是有这样。为什么他会一直常被说是致敬？因为那部《以你的名字呼唤我》那部同志片，他也是在意大利，然后也是两个男性，也是介于友情与爱情之间的一种关系。
对，
好，讲到同志片，真正的同志片其实才是漂亮人生啦。
对，
就是路卡夏天比较暧昧这样子。然后漂亮人生它比较特别的是它是那个动画纪录片。对，那想问问看米秀，就是这是第一次看的动画纪录片吗？
其实是耶，我之前其实我纪录片看的不算多。
那你看过我的纪录片？
等一下，那个茉莉花革命那个也算吗？
茉莉花革命那一部，
我看过类似，不知道是不是纪录片的动画长片，应该是《茉莉人生》。
虽然它的维基上面是写那个剧情战争
哦，
对，
就还是用动画方式去表现。
对，动画纪录片的话，其实我看的第一部动画纪录片是在2018年台中国际动画影展的一部叫做战地记者之死，然后他的翻译叫做瑞士人克林斯。然后我觉得他跟漂亮人生的拍法不大一样。漂亮人生他比较像是就是真的有透过访谈，真的动画就去转描去做出一部动画。他跟我之前看的那种，因为我看的动画纪录片也不多，其实你要在就是院线能找到比较少，它就会比较出现在影展，或是专门在放纪录片的串流平台，所以蛮少看见是蛮合理的。然后就是我觉得它的形式其实是会蛮多元，我觉得当动画跟纪录片结合的时候，战地记者之死它有点像是，因为它是在拍一个他的表哥去当战地记者，然后被人杀掉，但是因为资讯不多，所以他靠动画去补足那个画面。但是漂亮人生它不是，它是有点像是保护当事人。就是因为我有看访谈，就是阿敏其实是阿富汗的那个难民，跟那个男主角就是阿敏，然后他是导演的朋友，然后其实导演本身是纪录片导演，他并没有做过任何动画，他朋友是不想要让人家知道他的故事，所以他用一个画名，然后用折中的方式，因为纪录片一定会拍到那个人的脸，所以他用折中的方式用成动画，就是去转描他的可能有实拍，然后再转描成一个角色去诠释。那你第一次看纪录片动画有什么觉得是比较新鲜的？
新鲜的地方就是因为我其实真的比较少看纪录片，我觉得他这部动画纪录片的方式，叙事方式就是着重在一个人他的回忆的时候，原本看到那些可能比较疏远的新闻画面都变得非常真实，让人不寒而栗。 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就会听说过，哦，那个麦当劳努力很久才终于在莫斯科建了一，就是开了一家店。漂亮人生就殊不知他说其实当下他们在那里，而且被抓，然后还被警察原本要欺负。
嗯，
对对，然后我都觉得天哪，就是动画好像是虚构的，但是突然就是因为他点出了那个时间点，然后那个画面，然后跟我原本知道的真实有所连接，然后就会让我觉得天哪，这些东西很真实的发生，他只是用了一个动画去保护他，去呈现他，让他不要那么真实那么可怕。
因为我觉得实拍有一个限制，就是你不可能再重现了。
对对对，我觉得动画也是
他可以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呈现，所以变成说很多纪录片他都一定会掺杂动画，原因就是他的动画的魅力就是在这里。
嗯，
就是我看过有一部纪录片，就是在讲失智症老人被遗忘的人生。他在讲他以前去一个阿公，他去打仗，然后就是因为你不可能重现，在真的去实拍这边炸东炸西拍一个真实的战场的画面，一定是用动画。
嗯，
对，就是而且动画有一个特质，它就是可以深入人的内心世界，比如说
很主观的去讲一些，
对，比如说你现在在想什么，但是我镜头拍你，你就只是没有在动，然后在想什么，但是你动画可以做出你在想什么，
嗯哼嗯哼，
它就可以很具象的做，而且如果实拍的话，会有点就变成它就会变得好像
是、就是、要很抽离的去呈现，然后可能呈现很多片段之后，你才能拼凑出哦，这个人他到底是经历了什么。我觉得我不知道纪录片到底是怎么定义，这种类型好像比较像自传耶，自述型的
纪录片的定义蛮广的耶，它的形式超多，有些多元到根本就像实验片
哦，
很抽象，然后很你觉得它根本就是实验片，可是它就
所以也不一定就是说一定要是非常真实，也是可以有一些
对、因为我觉得我接触过比如说纪录片，比如说动画，我觉得纪录片是一个最多元的媒材，我自己觉得啦、
我自己觉得
它的定义很抽象，
它并没有被就是一定要真实在局限这样子。
对，因为有些画面拍不出来，导演也会要求重演
哦。
那这样到底是真实是什么，你就会越来越混乱。
嗯，
因为它不像剧情片啊，我就是不真实啊，啊顶多就说我真人真实改变，它是有个改变。
嗯哼，
但是我觉得纪录片它就是它什么形态都可以，它到底所以什么叫做访谈，什么叫做记录，漂亮人生它也有访谈，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最复合媒材的一个范畴，就像漂亮人生它同时可以报纪录片，它同时又可以报动画，因为它都中，所以它那时候奥斯卡的最佳国际影片，就是早期的最佳外语片，它也可以角逐。
哦，我觉得除了 这些之外，就是动画好像可以真的就是比较可以描述就是当事人的一些抽象的心境，比如说很多人在逃啊，然后就是都用一些白描又残破的那种炭笔的描写方法。
你这样一讲让我突然想到说他的动画风格，就像你说用炭笔白描这一块，他就是比较接近当事人访谈者的内在。
对，就是读到画面就是有种空洞啊，然后你不知道那个人是谁，然后有点残破，然后就是可能也回忆也不是很记得很清楚了，就是只记得那时候大家都在逃的那种感觉，其实蛮恐慌的，然后还会就是飞out，然后就是迷路伸手不见五指，大家都不见的感觉。
他稍微比较具象，他记得比较清晰的事实，他就真的就是用他这个本人这个脸去演绎，然后那种看不清楚的会变成就很像说，如果不要把它享受它是一个纪录片，就好像它就像是一部为纪录片的剧情片，就是很像是这个人他的回想。对，可是实际上他作为一个纪录片，他从头到尾都是他就是用不同的媒材去诠释他的内在的不同的时空，可能他有访谈的这个时空，到他回想那个时空，跟有点可能甚至有点创伤的那个时空，动画就可以用这样很流畅的就可以处理这三种
风格。对对对，你去跳街什么都不会觉得很突兀，因为动画就是太容易，
对，
大家都很习惯的吸收这样的切换。
所以动画也是蛮无限的。
对、
就是、
我觉得动画表现方法就是蛮适合在讲内心，
它的 无限是在它的媒介，然后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就是你看漂亮人生会让你觉得说 视觉上的创作是没有界限的，就像我们之前说可能真人拍它有什么限制，放到动画就不行，可是它看漂亮人生它好像是又真实然后又虚幻，然后就是一种把这个界限直接打开了，就是所谓的真人跟动画这件事情，在我的感觉是它这个界限是直接是打破的。
另外一点我还比较有感的点是，我猜啦这部片开始就是那个导演开始录那个阿明的声音，这样作为这部片最原本的一个素材，一个起点，然后我就会觉得阿明在讲的时候就会让我觉得真正经历过那些事情的人的沉痛其实有时候表现得比较淡然，就是让我觉得他真的经历过那些很可怕的事情，但他并不会去渲染他，就是他经历过呢，他想好像要就是想办法有点压抑的去不要让那些事情悲伤或是害怕太渲染的方法去讲出来，然后这点让我就是哦，原来那个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哎、欸，你讲得很好哎、欸，就是、就像我们可能比如说有些议题的电影，然后你就问那个真的活在这个议题之下的当事人他会怎么觉得，他通常有时候他的反应却是跟你说他觉得那种某种煽情是拍给没经历过的人看的，就是他需要透过一些调味料跟激烈的渲染，然后让、
才让人感同身受。
对，就是一些事情真正承受过的人他的反应有可能就是会这样的回应。确实就像你说的，就是真的在承受的人他会有点压抑，然后也有点自尊，也不想因为某种贩卖的痛苦而让人家觉得获得同情，而变成有一种因为自尊而，这是我过度解读，我不确定是什么，就是有时候就像你说，就有些人反而就是为了要好好的讲出来，这件事情真的太痛，可是为了好好的讲出来必须要压抑某些情绪，
然后就会让我觉得我原本会觉得这样的叙事蛮应该说在剧情方面不够彰显，但后来我还是觉得这才是你深深体会到沉浸下来那才是最原本人类的情绪，应该是这样比较贴近现实，有时候更就让人就是鸡皮疙瘩这样。
其实这种战争题材的动画其实蛮多的，就是漂亮人生它是在安息影展的水晶奖，然后其实安息影展的水晶奖近几年也蛮多这种类型的，我记得是2018年的水晶奖，它叫做《战火扶南》，然后那部片它是实拍，可是不是实拍，那部片是动画，因为安息影展一定是动画，然后可是它就是剧情片，它就没有像《漂亮人生》它是用一个纪实的方式，然后我是觉得说这种类型的片要看到其实蛮难得的，我觉得欧洲的这种影展它很容易出现这种除了就是有一些很导演个人的导演的作者作品的一种风格的展现，有些就是一种议题的去提点，像漂亮人生就是这类型的片子，对，就是它就跟像前面讨论的什么寻龙斯德拉雅或米加大战，就是非常的不一样，但是我也蛮好奇有没有可能就是用这种很童趣的包装然后讲一个说不定很重的一个故事，你有曾经跟我讲过一个故事，就是爸爸用那种玩游戏的方式告诉孩子说哪里就是
对啊就是
掉了什么什么炸弹的，
对对对，就是好像战争在那个中东附近，我不知道是哪个国家，已经反正是打了太久了，然后就是爸爸因为小朋友刚出生然后他一岁多，然后不知道炸弹，他出生之后就是一直都在战火之下，然后爸爸一直不想要让他的女儿就是一直成天感受到害怕，所以就是当那个炸弹炸来的时候，他就跟他小孩说那我们数数看现在有几声就是爆那个蹦的声音，然后就很像一个游戏，可是其实蛮让人心疼的，就是明明是炸弹炸过来，然后他们也无处可逃，然后只好苦中作乐，就是爸爸还要安慰小孩说就是那我们来数数看有几声，其实他们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这是你听到的一个故事还是？
对，应该是一个新闻，网络新闻
我也蛮好奇不知道有没有可能类似这样的诠释方式，因为普通讲战争都是比较偏纪实的，像是比较童趣的方式呈现可能也蛮难的，就是这么重的东西我觉得幻化成一种平静是最难的，所以变成说如果你是一个创作者你必须要用一个最 最平静的状态去呈现它、嗯、比起就像你刚刚讲的这种案例、嗯、我觉得是相较之下对于一个导演要去诠释是难的、
嗯、
除非他导这是导演自己本身的承受，
嗯嗯嗯，
他要幻化成一部动画片，就是他说不定如果他真的有办法走过自己的人生的一些创伤的话，他或许真的有机会变成用一种不一样的媒介去包装成另外一种形态、
嗯、所以这次奥斯卡最后得奖的是
个魔法满屋，
嗯，对啊，
然后我们上一次还在那边说寻龙使者拉雅、寻龙使者拉雅
比较第一名，
对，然后魔法满屋是
第三名的，
对，
结果
就他就中了，
对，可见我们就是个闲聊
就是
聊聊看自己的看法，
不是指标，就是反指标。
对，我们就是个路人。
对，我们是路人。然后，那我们要不要一个综合排名？其实排名也没什么意义、啊。
嗯，
寻龙使者拉雅。
对啊，
米迦魔法跟卢卡跟飘浪人生。
啊，我还是寻龙还是放第一个。
嗯，我魔法还是放最后一个，飘浪人生第一，然后。第二是寻龙使者拉雅，我卢卡是第三，
嗯，
然后卢卡的夏天是第三，第四是米迦大战机器人，最后还是魔法满屋。那你觉得这五部入围你有什么看法，就是整个纵观来看，
纵观来看我在觉得会不会哈，这样有点
没关系，你直接讲，
我是个路人哦，我只是个路人，会不会其实蛮看票房的
哦，
或是蛮看娱乐性的，
嗯哼哼，
因为那个魔法满屋其实我现在还是很常听那一首 We Don't Talk About Bruno， 就是那一首真的很好听、
嗯、
因为寻龙还有路卡也都疫情那时候也都在台湾的时候也是蛮严重的，魔法满屋就是有一阵子是比较好的，就是疫情比较稳定的情况、
嗯、
但是那是在台湾、啊、我不确定其他
在国外，
对，国外是怎么样，嗯
嗯，确实，
但我会觉得真的好吸收的来说也许是魔法满屋最好吸收，
对
对, 对，就让人家愿意就是这样顺顺的看完，然后觉得很感觉不错，这样
最不好吸收的就是漂亮人生
啊，对，他就比较需要沉淀一下再看，这样
嗯，确实奥斯卡是一个蛮靠声浪的地方
哦，
对，就是要让人家知道你才比较会有机会，
嗯嗯嗯，
但他的细节的制度我是不知道了，
嗯，
对、就是、
因为我记得像寻龙使者拉雅几乎我没有印象他有什么歌舞的部分，应该是没有吧、
欸、没有，他是迪士尼的，
对啊，然后路卡好像也
路卡没有，
也没有，
只有魔法满屋一堆歌舞
一堆歌舞，但是很好看
就他就歌舞片啊，
嗯，欢乐欢乐，
就是有歌就给他吹下去、嗯、就是看能不能
嗯，
就是卖，
也许这是当下就是我们需要的东西吧，可能就是因为疫情啊什么之类，就想要欢乐一点，比较
可能需要这样的东西，
嗯，
我不确定这五部到底有没有多样，我不确定，但是我觉得要整个纵观来看的话，我觉得需要跟上面几届一起比较，哎、欸，可是这个功课我还没做，
嗯，
所以有点困难，
嗯，
就是目前主要都是大公司啊，然后就是《寻龙使者拉雅》跟《魔法满屋》都是迪士尼的嘛，
嗯，
然后《米迦大战机器人》它是 Netflix，
嗯，
路卡的是皮克斯，然后也都是大的动画公司，然后《漂亮人生》就比较特别，它就是独立制片。
嗯，
然后过去奥斯卡到底有没有独立制片这件事情，可能
有没有获奖，
可能就是真的还要再找，我不知道，我也两难，因为我觉得主流的也是需要的，
嗯，
然后我觉得至少每一届都要出一个漂亮人生入围，我觉得这样子是比较好的，
嗯
嗯，
就是让大家都关注到各种不同的，比较平均啊，不会就是想说你
对，
反正我要入围奥斯卡就要歌舞片这样子，
对，所以我就觉得不希望说未来的入围片全部都是那几家大公司，就是大家都已经知道的，
嗯哼，
嗯，所以这个是我未来对奥斯卡的动画长片的期待，然后大概是这个样子，
拜拜
拜拜。